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想大部分的父母呢，总是希望给孩子哦最好的，期待孩子呢能够成龙啊，可以成凤啊，在课业上啊，在职场上啊，能够有好的成绩表现。一旦孩子表现得不太好呢，哇，那这个做父母的就会蛮紧张的，赶快把孩子送去补习班去补习，害怕孩子会落后，会跟不上。但是也有一些父母，他们不是担心孩子的成绩表现，他们所担心的是孩子能不能好好的活下去。当孩子面对病痛的折磨时，父母是心力交瘁，恨不得替孩子来承受，却是无能为力。今天的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洪志生、邱从宁夫妇，他们的宝贝儿子小敏从两岁时被检查出罹患了脑瘤，开始了漫长的化疗过程。身为父母的志生从宁，除了要帮助孩子去面对这个严酷的疗程之外，他们又如何帮助自己走出那个自责啊、痛苦的阴霾，得以勇敢地面对医疗的长期抗战呢？直到他们重拾了信心、盼望，而且延续那份最单纯的爱，更成为了许多脑瘤家庭的祝福。希望我们今天借着他们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欢迎洪志生、邱从宁夫妇。嗨，志生哥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生。
从宁姐你好。
大家好，我是从宁。
很多人就是看到了你们这一家人的故事哦，特别是发生在小敏的身上的。在那个漫长的疗程的过程当中，好像信仰是你们一个很大的支持的力量嘛。
是。
对，我家庭背景是比较是负面的。那这个信仰来说对我很大帮助，是让我很积极的面对我的困难点。
是，
我记得当小敏患病之后没多久，我一个同事就问我说，哎，你还怎么还可以笑得出来？那我就跟他说，我不笑那就怎么办？难道我每天愁眉苦脸吗？
是。
那其实这个信仰让我去重新思考，说不要问为什么，而是问说怎么去面对这个困难，然后用积极的一面去面对，跟神对话说，如果这是我要面对一个功课，那我要学习，那我就要依靠你，然后我去积极面对它。
那像刚才志生哥你有谈到说，其实你的家庭背景你说带给你的是比较负面一点的。
是，我们是南部乡下的大家庭，那比较受日式教育，那日式教育的小孩大概就会父母亲就会比较是负面的教育，就是说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然后你各自各样，
是会不会规矩比较多一点？
规矩比较多，然后也是比较打骂教育，所以我们比较没自信。让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有点比较负面的反应。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一个我很佩服的姐姐，她跟我说，哎，她接受这个信仰。她跟我说，当她认识基督教之后，接受基督教之后，她心中充满那种很宽广的爱，可以去关怀更远方的人、哦、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要的，让人的生命更宽广，这是真是我要的。他就带我去教会，然后后来我大学毕业之后来台北工作， 那我就自然而然的去来到教会的继续持续下去这样。
你觉得这个信仰怎么样，慢慢的好像也改变了你的一些个性？
对，让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比较不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而是我去想说我怎么跟神对话，然后从积极正面去看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让我可以持续的面对下去。
那从您姐怎么样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
我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本来是念国贸，那后来觉得说念完以后好像不是很喜欢，我就去念心理学。
这两个差很多耶。
对，然后我就转弯转到社会系。那在社会系里面，我就一直想要找到人生答案和社会公平正义。可是我在念到第四年大四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成绩也不错啊，那我该读的也读，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人生的答案，就想说那人生除了念书，但是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的公平正义也是没有的，在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社会制度而靠很多方法去解决，所以那时候我就在寻求是不是有其他生命的答案。我也参加了一些活动，什么宗教研习营啊，去参观各个宗教啊，它道义啊，道场啊，怎么就是这些模式。
好认真。
对，什么是适合我的，因为我们家是无神论者、
哦、
所以我们从小就没有拜拜，没有接触过任何信仰。
那既然这样的话，你怎么还会萌生出一种想法，就是我好想去寻求一个或许在宗教上面可以给我一些生命答案的？
对，因为我就发现在人没有我要的答案，
是，
所以我就开始一直寻找。那真的寻找就必寻见。同学结婚邀请我去当伴娘，他也是基督徒，他就传福音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读不懂。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跟我说一句话，说因为你还不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同样是白纸黑字，你就是听不懂。然后我说那我要怎么看懂？他就带我祷告，说呼求阿爸父的时候，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会知道爸爸是在跟你说什么。那我说好，那我要知道，所以我就决志了。但是我决志之后没有受洗，毕竟我都在学校念书嘛，所以比较少跟他接触。所以我在大四，因为我们东吴就是一个基督教大学，然后就有人来敲门传福音给我。这个人是我不认识的
哦，
但他们是陌生拜访。
陌生怎么样拜访到你啊？
就在寝室敲门
啊？真的、啊？
对，然后我就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因为受洗完就消失了。可是自此以后，我就自己走入了东吴团契。跟东吴团契弟兄姐妹认识啊，开始聚会这样、
是，不过觉得蛮奇妙的、
对，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当这两个陌生人同学嘛，来敲寝室的门，
对，
然后你就开门让他们进来，他们怎么样跟你谈福音，你竟然会愿意接受？
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讲像类似基要真或是、其实、
耶稣就是生命的救主、
这样子，对对，就救主。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就找了很久嘛，就觉得这应该是我要找的，所以我就跟他们去了。
哇，好神奇哦、所以你们两个在教会认识的时候都已经是受洗的基督徒了。
对，
当时候怎么看对眼的啊，志正哥？
其实是主事良缘，因为我刚好结束一段感情，然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认识到他的团契来，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个姊妹非常不错，所以呢我就跟我这个朋友分享，那我们其中有另外一个弟兄说，你就跟神祷告，如果他是个 right person， 他就会今天晚上十一点打电话给你。所以我就做了这样一个祷告，很不情愿的做一个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祷告是不大好的祷告，但是因为我就是做了这样的祷告。后来那天晚上他真的十一点打电话给我，他应该是第一次打电话给我。
十一点是一个还蛮奇妙的时间点。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信主的过程，有时候就是神会给我们一些感动，那这个感动我就是会蛮顺服去做。那天其实就是我其实已经睡觉，那神就有感动我说就是要打电话跟他聊聊。那我其实我也犹豫了很久，就觉得这事真的蛮奇怪的。后来想说，因为神每次说有什么感动我就是其实蛮顺服的，然后想说也许他有什么需要或是有什么状况，我就想说那我就去打了这个电话，
可能是要打电话过去为他祷告之类的吧。所以你就打了？
对，我就打了。那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那志胜哥，你接到从宁姐电话的时候有没有大吃一惊啊？
对，因为我在十点半的时候，我跟神祷告，神求你原谅我做刚刚的祷告，就是说希望他打电话过来这个事情。我还跟神说，神，我不要再等了。 所以我就要上床睡觉了，但是就十一点电话真的就响了。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那因为我一直在犹豫他会不会是个 right person， 然后这个是给我一个印证，让我可以持续觉得，哎，这个就是神要量给我的姊妹，所以就持续努力的交往下去。
所以用电话确认配偶、
是
当然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一段想说，那我是不是也来试试看，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他们两个人，智胜哥从宁杰的背后有一位最大的最重要的媒人，就是天父上帝在这个当中牵线嘛，所以后来你们就开始谈恋爱交往。那交往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确认说，比方说从宁杰你怎么确定自己要嫁给他？
哦，这是的确是蛮难的，
对啊，这不容易。
对，其实对一个姐妹来讲，其实当然自己的平安，还有就是周围的人的一个鼓励和印证，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勇敢踏进婚姻的一个原因。
那智胜哥呢？
其实我跟他交往之前，我有去找我们的团契的牧师，跟他分享说，牧师可以当我们的一个帮助，就是说，我想要跟这个姊妹交往，那你在旁边帮我看是不是我的动机是单纯的，请牧师来帮忙，这样
一个陪伴又好像是一个监督吗？
对，一个监督一样，因为我也希望说我是一个很正确的发展，而不是很随便这样。那我也很慎重，因为我刚结束一段那个感情，我不希望再浪费时间找一个错误的人这样。那个牧师也确实很帮我们提醒我们这样。
是。像你们结婚的时候大概年纪是几岁啊？
我那时候已经32岁，我是长子长孙，所以压力蛮大的。
有结婚的压力哦？
是，对。那我的爷爷一直说啊，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啊，所以压力蛮大的。
你们在教会结婚吗？
对
对、
所以你们双方的家长他们都能够接受你们在教会办婚礼？
我们家很 OK。
其实我是长子长孙，我是我们家族第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在信主大概有4-5年的时间我才受洗，这个过程是有点漫长，但是我爷爷慢慢的接受我的信仰。当然因为我跟爷爷的关系非常好，他看到我很用心的很孝顺对他，然后我的叔叔伯伯姑姑他们都也是这样认定我，所以我在婚姻的时候呢，他们是请了一台游览车、大概30-40几个人吧，来到我们教会参加我们婚礼。那我妹妹看了很羡慕，说哇超棒了，好像电影里面情节一样。是
很感人
很感人这样。
是，而且结婚的时候如果能够带着大家的祝福，带着上帝的祝福踏上红毯，就是最美的一件事情了。结了婚之后在工作上有些转换是不是？怎么会到英国去？
其实我的生活遇到一个瓶颈，我觉得我不喜欢我的工作，我觉得我需要生命上的突破。那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哎，他想要去英国念书，他们去了，然后写信回来跟我们讲说他们已经在那边生活怎么样。那我觉得哎，去英国念书好像没有那么难，所以我就跟丛林分享说我有个梦想我想去完成。那他说既然你有这个梦想你就去实现，所以我很感谢丛林，他是支持我的，所以我就申请去英国念气管硕士，然后我先去2个月之后他才跟着过来这样子。
是，你们那时候在英国待多久呢？
我是待比较晚，后来因为怀孕就提早回来、大概10个月。
在英国做人成功
是，对。
怀了孕了，有孩子了，那种心情跟期待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我们结婚到孩子怀孕总共4年，我们是在英国知道怀孕的，那就是很感恩了，因为是4年，结婚4年之后他来了，所以我们非常感恩。那个时候我在实践我的梦想当中，然后他又加进来，所以我很感谢神的恩待。
那我也真的要来问问哦，这个怀胎10月的妈妈哦，当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我是觉得神很奇妙，就是他总是按照他的时间，因为去英国就是放下工作嘛，之前在宇宙光5年也蛮尽心尽力的，所以可能也比较忙，然后可能相对压力也比较大。那在英国就是 逛街喝下午茶，然后这样还蛮悠闲的，所以就怀孕，然后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休息。对，那又可以怀孕，我觉得真的蛮幸福的。
是是，所以这四年反正就放在祷告里面，然后看上帝什么时候要赐一个孩子给你们。只是当孩子出生之后，到他两岁的时候，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
他其实在两岁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他看东西的时候会不自主的摇头，那很好奇想说，哎，这样的一个动作可能不太寻常，我们就想说去检查看看好了。经过几个医生的确诊，就是发现他是一个视神经的肿瘤。那发现的时候，医生就说啊，这个很简单啦，啊，就是从鼻腔啊，就是做一个鼻腔镜就可以把它切除了。可是我们后来找到了脑神经专科，然后他就跟我们说，这个可能先要开一刀再来化疗。再接下来就是在跟这些脑瘤前辈家庭交流以后，发现说，事实上真的不是这么单纯，而且我们医生就跟我们说，我们的化疗至少第一个阶段就要12次。当下当然是很难过，我相信任何人都是这样。但是我回想起来就觉得说，哎，因为我是全职妈妈，所以我才可以有机会这么快的发现他的异常。那另外就是，其实我的心情我觉得虽然是难过，但是我转换还蛮快的。因为记得有一次回到宇宙光嘛，就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的大家长林哥就跟我们说，这就是信心的考验。然后平常我们很 OK 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我有信心，我有信心。但是当真正的挑战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考验开始，而不是花拳绣腿。其实那时候我听了以后，就是觉得说，哎，是我拿到的考卷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上帝可以帮助我去找到答案。
哇，
对，所以就开始漫长的抗癌过程。
是是，因为我知道说，好像整个疗程这样走完几年呢、
五年，
五年的时间，
27次。
我们也没想到化疗要这么久，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个另外一个挑战的开始。
而且那个时候才两岁，
对，
然后做化疗，
对，
正常哦，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一个小 baby，
对
对，
那他一定会动来动去，那怎么办啊？怎么让他乖乖的接受疗程啊？
他是他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做切割手术出来的时候，他是五花大绑的，四肢都被绑住了。我们看得很心疼，因为我们一个小 baby 这么可爱的小孩子出来的时候，是整个人插了很多管子，然后四只手都被绑住，而且还在挣扎。当父母的如果看到小孩子这个状况，实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真希望说，受苦的是我们，不是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心灵煎熬。那化疗的时候更辛苦，就看他一直在吐，但是所幸小美很快乐，他很喜乐，他吐完还会唱歌。对，
你说吐完之后就哼歌这样子，
对，他
然后继续吃。
我感谢神给他那种很乐观的一个个性，就是很感谢神。就是刚开始第一次吐的时候，他不晓得为什么东西会从他鼻子跟嘴巴里面跑出来，有一段时间他是躲起来，要吐的时候他躲起来。那到后来他习惯了之后，他心情转换很快，他吐完就说，妈妈我吐完，然后他开始又开始吃东西，然后又可以唱歌，快乐唱歌这样。
化疗的时候，特别是你们的疗程又这么的漫长，
对，
有时候会不会经历蛮多的那种像其实呕吐会不会就是一种过敏或者说副作用的反应？
会，其实化疗的副作用真的每一次都不一样。那我们觉得好像就在考试，今天可能是嘴破，明天可能是发烧，下一次又是便便有潜血反应，就是每一次每一次住院都要很小心，然后都有新的挑战。那我们也是真的是就是学习去怎么样照顾这样的孩子。有一次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化疗结束我们就先回去，那隔一天又发烧，然后我们就马上又住院，然后发现说，哎，可能是肺炎，那还开始咳嗽，而且这是飙高，大概高到39-40这样，而且退烧药就是换来换去都下不来。好，那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肺炎，但是他3天3夜都没有办法睡，因为就是一直咳嗽，一直哭，一直咳嗽，一直哭。那一直到两种退烧药换来换去，一直这样控制他的体温以后，然后又打抗生素之后，我们才发现说，医生才告诉我们说，其实他那时候差一点就是肺炎，再严重就会败血症。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说那很无力，因为我们已经尽我们全力可以做的、可以帮的都帮了，好像 也没办法做什么。那时候很深的感受就是生命在神的手中。
嗯，可能过去都觉得我能做这做那，我好像可以掌控我的生命，
是，
但是现在就发现说哇无法掌控，所以我只能交托给上帝了。
对，
其实我在想在那个过程里面做妈妈的会不会、或者说做父亲的会不会有些的自责，觉得会不会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出了什么差错。
会，其实在病房里啊，这个是常常被讨论的话题。因为妈妈有时候我们在里面的孩子也很多很小的，然后大家就说你怀孕时候到底吃什么，或他生病前啊是不是发烧啊，就是或者是你家旁边有没有变电所啊，就是很多的归因，大家都想要帮这样的一个疾病找原因，即便在医学上面并没有说是什么原因。那所以我也会很自责，或者是有些人就会直接跟我说啊，那一定怀孕的时候吃什么，所以孩子才会这样生病之类的。后来我发现说其实很难去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所以就无解了。
所以那个时候在一个无解的状态底下就只能够信靠上帝了。
是，
面对孩子的病痛的时候有很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在医院里面待着嘛。
对，
像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琐碎的事情、你们怎么样去做一些的沟通协调跟分配呢？
那时候我们的分工就是大部分时间他在努力打拼，然后我就在努力照顾孩子。对，然后因为他的外公外婆也成为我们很好的帮助、就是常常送牛肉汤啊，送一些补给品过来，然后看看他。那教会弟兄姐妹也常常来看他，为他祷告。那我们其实在那时候住院的时间真的蛮长的，所以我们就会自娱、我们就会把医院当成我们的就是像幼稚园一样，我们就会搬一些书啊，搬一些车子，搬一些玩具去那边，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去住饭店啊，然后就保持愉快的心情，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休息，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开心的事情。然后如果出院我会带他去走走逛书店，让他觉得生活不会因为疾病造成很大的影响。
小敏也很好，他在医院里面有很多好伙伴，那他也会帮我预约，就是说哎，我爸爸会帮人家祷告，然后来我就是他会带我说哎，爸爸你来帮这个妹妹祷告，跟谁祷告这样。所以从小敏身上我也在学习，他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 好榜样。
像你们在医院当中接触到很多的病童、很多的家属嘛、
对，
其实我在想当你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孩子脑瘤然后化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又这么样的漫长，所以在面对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有时候会觉得说快要不行了。
偶尔其实还是会有，因为有时候在医院的压力的确蛮大的，因为你可能在医院陪伴里面，可能左边这个小朋友可能他之前是 OK 的，哎，突然被诊断说他的疾病复发或是病情严重，那时候难免心情就受到影响。然后因为我们的战友好像状况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大家都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很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有神，然后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带导撑住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很多。
教会弟兄姊妹这个信仰支撑住我们，让我们能够觉得说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的来源。
是，像志深哥从您姐你们怎么样也帮助小敏可以来倚靠上帝呢？
其实他住院期间如果没有在医院，我们就带他去参加主日崇拜，他一直在这个信仰里面，也懂得说哎，我为小朋友预约说我爸会帮你祷告，他会帮你祷告祝福你，让你更平安这样子。
是是，像他有没有曾经向你们发出一个疑问，是说妈妈或爸爸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生下来就要好像面对这个折磨？
这部分是没有，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小时候很小，因为就常常要做 MRI， 那他是
那个核磁共振，
对，核磁共振他是必须一个人要进去，我们没有办法陪他，所以在之前我们都我就常常跟他说就是你要跟神祷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陪你，所以鼓励他跟神直接连结，不是我透过我们。所以我觉得说在那个小时候其实他就会去经历神，然后进去之前我们就为他祷告说如果你遇到什么状况你就跟神祷告。对，所以我觉得是他在检查或是在治疗其实他就有经历神，
是，感谢主，真的看见说上帝怎么样在你们的家庭里面来保守你们的每一个人。
是，
因为我觉得不只是小敏，她要面对这个很艰难的功课，但是作为父母的，你们虽然在旁边陪伴，但是你们一起经历这样的一个病痛的过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在一段歌曲过后，我们要继续分享洪志生、邱从宁的生命故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洪志生、邱从宁的生命故事。今天呢也非常的开心哦，邀请到了你们的宝贝儿子小敏来到我们的当中。Hello， 小敏。
Hello， 大家好，我叫洪于敏，那我的兴趣是打棒球。
敏就是悲天悯人的敏，这个名字是谁取的？
是妈妈的感动，然后我们一起取这个名字，因为妈妈在他生下来大概五天，我们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需要有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讨论之后我们就决定取这个名字，就是以神的怜悯为怀。那宏是巨大宏大的意思嘛，所以我们希望他胸中充满有神的怜悯在他里面去关怀别人这样。
小敏，知道你的名字带着这么大的祝福吗？
没有，应该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
后来才知道。
后来才知道的。
嗯、
是刚才谈到说你的从两岁开始就化疗啊，吼啊，你现在是几岁？
那现在是17岁。
你那时候走这个化疗的过程，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医院里面吗？
对。
但是为什么你可以在医院里面还可以保持一个蛮乐观的一个心情呢？
基本上是因为医院他们有办一些活动。那还有有些教会团体会常常来医院，那就是会定期办一些活动，也是会有一些小朋友，因为我们是住小朋友的病房，会感觉说身边人其实都是跟自己同年龄的人，会觉得比较有亲和感，其实会跟他们做朋友。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转来一个病友是基督徒，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小朋友他外婆在帮他祷告，那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哇，原来他们是教会的，就很开心，有一种归属感，就觉得哇，好像叫家人一样。那后来我们就变成一个好朋友，就是很感谢主。
医院里面又可以互相陪伴嘛，
对，
可以一起玩啊，
大家都是基督徒，对，
对呀、啊，而且还可以彼此祷告，
对对对，
彼此扶持。
嗯，
在医院当中，你会认识到其他在生病的孩子吗？那有的孩子会不会，比方说你今天还可以跟他一起玩，可是没有多久之后他可能就不见了？
对，其实以前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后来国中的时候再回想，会觉得发生说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就是其实我隔天才跟你玩，
对，
等过几天之后再去看你一次，然后隔几天你就不见了，其实他已经走了，其实会有点害怕，
认识了上帝，跟上帝祷告之后，怎么样可以就是不那么害怕了？
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有信心，那第二个就是不断祷告，对吧？就是要相信，对。
嗯，有时候会看到很多的家庭，其实他们这么努力，可能他的结果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那这样的情况会临到我身上。所以当然我们在努力的时候，如果一定胜利，就会很有目标，很有信心。但是看到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一样很努力，但是结果是不太好的时候，难免就是很绝望这样子。记得那时候我有遇到一个弟兄，那他是一个医生，是以前我服侍的时候百人大合唱里面的一个团员。他就是跟我聊天，就说哎，你现在怎么样，就让我跟他讲孩子的事情。他就跟我说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他说完其实对我帮助很大。他就说其实人生现在和永恒来比，哪一个比较长。他说如果今天我在这个世上活了80岁90岁20岁，跟永恒比起来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他是医生，所以我相信他看的经历也很多，所以他就说你如果从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长短都不重要，重要是它的价值。所以也提醒了我，再次就觉得说好，不管是长或短，那我们就好好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出来，它的价值让它精彩。
而且在病房当中接触到其他的家长，
对，
所以像会有一些新的病患送进来，所以当你们看到那些家长处在一个很焦虑的情况底下之后，你们心里面会不会想说嗯，我了解。
会，对，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帮助很多人，因为大家都是走过来在摸索。那如果今天我们的一句话我懂，跟旁边人的很多的安慰其实是不一样，那个力量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一起走过来的。甚至像我们医院知道我们比较开朗，然后他也胃口很好，然后也很开心，所以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病童小朋友，他就会安排我们跟他住同一间，只要跟小敏在一起吃饭，大家胃口都很好。
是是，因为他吃饭的时候都很开心，
对，都很开心，然后可能没胃口小孩看到他都想要一起吃了。
感谢神。会不会有一些的家长啊，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就认识了基督信仰？
我们是都有为他们祷告，也有传福音。有一些孩子是我们一直陪伴到最后的，对，也有一些就是在病房里面决志信主。这些过程里面我不再害怕面对死亡，因为我真的跟他们一起走过这一段，对，然后我觉得生命真的在神手中，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那个价值。
小敏走过化疗，因为这个过程大概4-5年的时间嘛，所以她从2岁开始经历了4-5年，大概就是7-8岁。
对，
大概什么时候停药？
在她念小学之前，我就觉得不想再让她治疗了。那我们其实，在最后一年治疗的过程，我们也一直在观察她的肿瘤的变化。那我也是跟神祷告，希望说，就上小学之前，我们就可以停药。但是其实医院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停药，因为肿瘤的发展就是比较难以控制，他们也没有确定。那时候就凭信心祷告，就是小学之前就让他停药，那后来就顺利的出院，以后就是正常上小学这样。
停药之后一直到现在他已经17岁了嘛，这个过程需要复诊吗？
我们有复诊了5年，因为都还蛮稳定的，所以医院也觉得说其实我们可以选择不要再去了。对，那我们就后来就比较少再回诊了。
当你出院之后，然后可以停药了，然后复诊的过程中也都很顺利。
对，
而且呢还很顺利的回到学校。当你回到学校的时候，那种心情怎么样啊？
我还记得我就是那时候拔管的时候，我就是很开心，就是说我终于是一个正常人，其实是很兴奋的，因为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样正常去上学，所以有一个正常的环境，就是不用再去医院了。
进入学校之后，会不会又面临了另一波不一样的挑战，就是学业的压力呀？
其实很轻松，就是
真的啊，这么厉害。
因为我头上有个疤，大家都会问，以前都会跟他们开玩笑，什么被砍啊，或是随便玩用刀子剃的，到后来我会慢慢去跟他们解释说，哦，这是怎么来的。那其实他们也会觉得很神奇，或者很不可思议这样子。
你就在跟他们做见证传福音了耶。
对，算是。
所以像平常去学校之外， 其实有很多的时间也在教会嘛，对不对？
嗯，对，很感谢教会邀我去一起去带短宣队跟那个儿童夏令营。其实我在过程中有感受到上帝要我去做什么，我可以透过这些东西让小朋友变得很快乐，可以去帮助他。那当我认真去投入去呼求的时候，哇，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很强大，一个很强大的归属感。你又很想要，很渴望把这份爱去分享给别人。
是，像你还加入教会的这个敬拜团吗？吼，敬拜团就是带大家唱诗歌的敬拜团。
哦，我目前就是还在练习，就是还没正，现在就是
当储备的，
当 vocal 对。
那除了 vocal 之外呢，还打鼓吗？
打鼓是还没学好，
进行式吗？
对，还进行式，对，还要很长一段。对，
你在学校好像还有参加棒球队。
嗯，对。
在身体上面负荷得来吗？会不会很辛苦很累？
其实不会，我很感谢主，就算身体做过化疗，在球队的体能或是一些练习上其实都是可以负荷住，甚至是说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别人还好。那我也感谢主，就是即使我做过化疗，那我的身体还是比他们强壮。对，
比他们强壮。志胜哥，你看到孩子这么健康的成长，现在都17岁了，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
充满感恩，就是说他是做过化疗的小朋友，然后他现在17岁，他开始懂得去服侍其他人，那用他的特质，神给他的特质，他去服侍儿主的小朋友，带领他。他在教会有一些粉丝，就是小朋友黏着他，那我们心里就充满感恩，是他直接去寻求跟神的对话，我很感恩。然后身为一个父母，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把小孩带到神面前。那今年他很大的改变就是他参加短宣队，他参加儿童夏令营的服事。我心里是觉得说，好，当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是责任咬了一大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小孩带到神面前，身为一个管理者把他带回到神面前，这是我们一个好像完成一部分的使命这样。
那因为他从小在医院的关系，所以在学业上我们其实没有那么要求，我觉得他只要努力就我们就觉得就很棒。对，所以其实我更期待他发挥他的天赋。我相信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天赋和潜能。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可能在国中不是很爱念书，想追求什么是真理的人，所以因为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神给他的路和他的计划都不一样。那我也鼓励妈妈们，其实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剩下就交给神，因为他神都有他美好的计划。
你们走过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信心跟那个盼望啊，还有心中的那个爱，好像那个境界都被扩张了。
是，
感觉好像已经看过了什么大风大浪之后，再面对什么困难，都可以很有信心的面对吼。
生死都走过了，
对，就是最难的关卡，你们都已经走过了。所以像洪大哥，您在45岁的时候曾经经历中年失业啊？
是，对。我很不预期的就是我在外商工作，然后我们的事业部门被千里之外的总部决定说要卖给另外一个公司。那我们被卖走之后2年我们就被解雇掉了。那我也因为这样就是领了4-5个月的失业救济金，所以每次去那个就业辅导中心的时候心里就很挣扎，好面对一个没有名片的生活了，非常的挣扎，然后刻骨铭心。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跟神问了很多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只能花时间跟神祷告，然后依靠神这样。我领到一笔钱，然后足够我们1年开销，因为我们还有房贷了，那神很恩待我。那个钱花完的没多久，大概没多久我就创业了。这中间过程中我也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就是我是跨业经营，从 A 行业到 B 行业，完全没有任何客户可以重新再去接触，就要从零开始。所以从一个人公司到慢慢的这样的小公司， 从一个自己去创业去找客户开始，那神让我经历到说让我在人面前得恩宠，那有些案子你不预期你会拿得到的，神就赐给你。这个过程也让我在经历到那个神说使人得生命得更丰盛，那个丰盛是超过你所想象，是你不可预期的。我觉得是神把我推出那个舒适圈哦，硬是把我从那个舒适圈推出来，让我去经历更多他的神的恩典。那因为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只能抓住他的大腿，就是请他帮忙，
抓住上帝的大腿，
对，请求他的大腿，请他帮忙呼求他。那这是一个很从零开始的过程，就是一个完全是新的开始。我很多事情都是我从来没做过的，然后我必须去经历，而且我会学习把我的尊严拿掉，因为以前可能我在外商公司可能职位非常高，但是现在开始你到另外一个行业是你是 nobody， 就是你要看人家脸色，这个时候你又没有什么依靠的时候，你只能靠你的上帝，求神在每一个难关。所以常常我开车到公司之前，我都在车上一直跟神父求跟祷告，也是一个信心的学习过程。
当丈夫失业的时候啊，做太太的会不会蛮紧张的呀？
我是还好，
还好，
因为我真的觉得神是我们的供应，而且那时候我还明明他在失业，我还接了脑瘤协会理事长是无几职，因为我觉得神如果要我们做一件事，他就会供应。信念就是我们只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就会供应。
是像你刚才谈到的脑瘤关怀协会的理事长哦，你那时候承担这个责任大概多久时间？
一共四年。
一共四年？
对，就两任。
当时候怎么样愿意承接呢？
一开始是因为我们在协会也得到很多的帮助，然后也发现说其实家长的交流是对特别是新进的一个家庭来讲，就是脑瘤家庭来讲是很大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个协会很重要。那因为我自己学社会学嘛，想说也许可以贡献一些所长，那进去以后就发现说哇，那个想象中的工作 loading 还蛮重的，是蛮不容易的。但是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跟神说那是不是可以结束了，但是神的意思是还是要我继续做。对，那时候我就真的是又加上先生失业，我还继续斗胆接下了这个担子。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还是一路保守。
是是是，这个胆从哪来的？对，从信心而来。
是，
但这个信心呢又不是相信自己的能力，
对，
而是相信上帝的能力，相信他会供应你们生活所需的。
对对，
结果没想到后来先生就创业，公司就持续的成长这样子。我想哦，今天透过你们的生命故事，透过小敏的分享哦，真的很感谢你们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了这么宝贵的故事。回头再看，其实当时候小敏发病到走过疗程到现在，其实过了好多年。
对，
但是当你们回头再看的时候，那心中的那个感触跟学习是什么？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计划高过我们计划，所以当我们在当下在医院五年真的不知道怎么过来，有时候也觉得说不知道神为什么把我摆在这里。当我在脑瘤协会对这些家庭有一些付出和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大概知道了一些。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在当下的时候常常不明白，但是回头看就知道都是神的美意。
那智生哥呢？
我觉得神利用每一个阶段在扩张我们的身量，这个身量越被扩张，这个器皿就会越被使用。那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我们也可以成为祝福的出口。所以其实是神是有目的的扩张我们，其实是一个祝福了。但这个过程是很痛苦，但是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是恩典满满的跟着我们同在。
而且从整个故事当中呢，会常常听到你们分享说，就是跟上帝祷告，就是来寻求上帝，然后教会的很多的支持。
对，
那当然我想对基督徒来讲，上帝的话是特别重要。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嘛，乃是靠着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想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能够请你们夫妻各自用一节你们有感动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那我就分享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奔纳在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失，很难过，有灰心，有上胆，但是我们就是常常仰望神，也看到很多很多的见证，很多人的帮助，在医院也有很多孩子已经失去还是回来愿意帮助别人的见证人，而且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觉得说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标杆和见证。
我想分享是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个也给我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很积极的一个看见，就是说我们所受的每一个挑战都是在琢磨我们，在磨练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荣神益人，所以在整个磨练的过程中我们因此而更丰盛，那我们因此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服侍更多人，这样。
是，今天呢，我们故事的主角呢，小敏呢，也在我们中间哦。真的很感谢神，看见你这么健康、喜乐的成长，然后生命中带着很多上帝的祝福。如果有些朋友他们也在病痛的过程里面，你会想对他们说什么？
我也想说，就是来教会吧，透过教会的小组，那会给予你一些关怀，那你也会觉得说，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奋斗，那其实你还有上帝跟身边周遭的朋友能够帮助你，就是作为你的支柱。
是，其实好像很多时候在病痛里面我们都觉得自己好孤单，就是自己一个人。当我们定睛在我们的痛苦当中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稍微抬一下头看一下我们周遭，其实呢上帝真的是摆放了许多天使在我们的身边，他们愿意陪伴我们，关怀我们，鼓励我们，扶持我们，我们就会有力量可以继续的往前迈进。今天非常的感谢智深哥、从宁姐、小敏，谢谢你们。
谢
谢主持人，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非常的感谢洪智深、邱从宁夫妇他们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宝贝儿子小敏从两岁时被检查出罹患了脑瘤，开始了漫长的化疗过程。因着有基督信仰的缘故，他们能够活出信心、盼望和真爱。而我们今天呢，也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将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很欢迎你来索取他们的故事 CD。 而如果你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也很鼓励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圣经的真理，你可以用网路或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索取智深、从宁的故事 CD， 也或者你也愿意和音如聊一聊你的生活心情点滴，你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跟我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也欢迎你使用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或者透过 LINE、 微信加入我们成为好友，你可以很方便的收听、下载、分享节目以及跟我们联系。最后感谢泥土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经历上帝的恩典，生命发光，行路有力，云彩飞扬，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多彷徨，四周已无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说生命不稀奇。